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系列课程《研经指引》。上一课我们讨论了圣经的可靠性，我们知道了圣经是受神的默示而写成的，既是神的书，也是人的书，它是我们特殊启示的唯一来源，并且在历史性方面极其可靠。今天我们要来思考两种对圣经信息进行分类处理的方式，这两种方式就是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不过在我们考虑这两种分类方式之前，先来讨论一下它们共有的名称，就是神学。神学呢，就是关于神的研究或科学。有些基督徒对神学印象不好，他们会说，给我耶稣就好了，我可不需要那些复杂的神学和教义，我只想好好的爱耶稣。从最好的方面去设想，许多有这种感觉的基督徒只是关心保护教会合一，或者他们关心的是教会的教导需要更具实践性，更加从心出发，而不是灌输知识。尽管这些考虑呢，有它的一些道理，但是我觉得问题并不在神学。一条简单的真理就是，如果你不认识一个人，你就很难爱他，尤其是耶稣。而渐渐认识耶稣本质上就是一项神学操练。比如说，要认识耶稣，你就要透过圣经去认识和了解，并且相信圣经所说的关于他的事。所以上一课我们就解释了圣经的可靠性建立在神是圣经作者的基础上，这就是个神学性的前提。那么基督徒呢，相信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个神学性的宣告。基督徒相信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这是个神学性的教义，并且是至关重要的，不可否认的。耶稣必须同时具有神人二性，这样才能成为完美的献祭，除去我们的罪。对于基督教信仰而言，刚才所说的这些实际上都是神学的表达。神学并不是要人供奉起来或者令人望而生畏的东西。说过这些之后呢，现在我们就来讨论圣经神学。其实圣经神学的定义很多，每个定义都强调这种理解圣经方法的不同方面。对我们来说，可能最简单也最有帮助的定义是参考一本书《教会生活中的圣经神学》。在这本书当中，作者是这样定义的，他说，圣经神学就是讲出整本圣经中完整的故事，所以它是一个对我们的生命有权威和规范意义的宣告，因为这是关于神以审判的方式施行拯救所显出的荣耀的故事。作者所说的是整本圣经，所有66卷书是一个故事，讲的是神如何拯救他的子民，审判他的仇敌，从而得着荣耀，尤其是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死亡、复活和掌权。有人可能会把圣经看作不过是关于神，甚至可能只是关于某个民族的故事集，或者 我们也可以把圣经看作是一本关于道德教训的书，帮助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此来取悦神，这样就可以在这个世界里幸福的生活。但是如果这是你对圣经的全部看法，那么我要告诉你，你完全错失重点了。神的话远不只是一本故事集，它是关于创造者如何显出自己的荣耀，以及他对于那些受造要认识他的子民无法测度的爱。这其中是有连续性的，有时称为圣经的红线，也就是将创世纪到启示录之间的所有内容联系起来的线索。圣经神学就是对这个故事的研究，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希望理解圣经的各个阶段是如何嵌入到我刚才所说的圣经的大叙事当中去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基督徒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如何运用圣经神学，那么我们熟悉五个整本旧约共同的主题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主题就是创造，从创世纪第一章最初的创造开始，圣经一次又一次谈到创造和再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被称为圣好创造之后，没过几章世界就被罪占据了，以至于神在创世纪第六章五节总结说，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神用洪水毁灭了世界，只存留挪亚一家，使他们成为这个再创造世界中的新起点。可是尽管世界进行了再创造，人心还是被罪腐蚀，于是故事就进入了救赎历史。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子民群体，以色列人，他要让他们成为万国的光，可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离弃了他，于是神为自己创造了另一个子民群体。这回呢，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教会，由从万族、万国、万民中选召出来的人组成。这个信徒的群体由那些被再次创造、有新生命的人构成。他们因悔改自己的罪，且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而重生了。有一天，教会会与自己的救主重新联合，那时神要对这地做最后的审判，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在那里耶稣与他的子民要永远作王。这就是圣经的创造主题。第二个主题是关于堕落，同样的，堕落的故事也是在伊甸园里开始的。神将男人女人安置在伊甸园当中，给他们完全的自由，出了一条命令，但是亚当和夏娃没有顺服，并且因为他们的不顺服，罪就进入了世界。除了一个人以外，这罪蔓延到了所有的受造物和每一个人。罪也是整本圣经的一个主要的主题。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在园中受骗的时候，罪在那里，罪伏在该隐的门口，当他打死亚伯的时候胜过了他，约瑟的弟兄们将他卖作奴隶的时候，罪在那里，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抱怨的时候，罪在那里，大卫远远看见拔示巴的时候，罪在那里引诱他，以色列诸王带领人民拜偶像的时候，罪在那里对他们说谎。但是当基督救赎他的羊时，罪也畏缩在十字架前，并且到主大而可畏的日子，基督要最终消除堕落的影响，并带领他的子民回到荣耀的家中。那时罪要和死和阴间一起被扔在火湖当中。这是第二个主题，关于堕落。那么第三个主题就是关于爱。神的爱是圣经中的永流，带着我们穿越整个救赎历史，从开始到末了， 神对他子民的爱推动着故事发展。这正是一位优秀的叙事者带领我们读小说的方式，甚至在那些让人觉得为难的审判故事中也能看到这种爱。因为哪怕在那样的情况下，神的审判都因他对所爱之人的怜悯而减轻了。也正是这同样的爱赐予我们盼望，并保守我们直到末了，因为我们的主应许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他的爱会带领我们安然进入荣耀。并且神为你为我这样的罪人献上自己的儿子为祭，他的爱就在此完全显明了。这是第三个主题。第四个主题就是献祭，就好像是要说明圣经与耶稣无法测量的爱的一致性。以赛亚这样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就是献祭，也是神子民的道路。无论是旧约中以动物献祭除去罪的制度，还是新约中基督虚己并为人献上为祭，都是以赛亚和其他许多先知所预言的更大的献祭的图景。耶稣一次献上为罪人成就了永远的祭，所以献祭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应许，或者说约。神通过圣经教导我们，他是一位做出应许且坚守应许的神。在旧约各处，他都在以自己的信实启示，比如说申命记第七章九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我们读了圣经就会知道，这是神的属性，完全不是人的。这构成了他与挪亚、与亚伯拉罕、与大卫所立之约的基础。而这些旧约当中的约，都不过只是基督用宝血写成，通过信心拯救所有神的子民之新约的影子。这个立约的主题以及神对应许的信实，构成了我们基督徒盼望的根基。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所说的，神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通过圣经神学还可以找到其他的主题，不过所有这些只有联系到基督才能最好的加以学习和理解。耶稣是圣经唯一最大的主题。每一次当神的话语在这里被传讲，无论是从旧约还是新约，或者是从诗歌、历史还是叙事，我们都应该追求将圣经的每一句话与对耶稣基督更深的理解相联系。因为我们相信他就是圣经的大叙事，他就是神在拯救子民和毁灭仇敌过程中荣耀自己的方式。那么这就是我们应当如何使用圣经神学来学习圣经的方式。花时间寻找圣经的主题，我向你保证，你在圣经各章节中开始看到的将是基督的形象。现在我们来看系统神学。圣经神学呢，是尝试将整本圣经当成一个协调一致的故事来理解，而系统神学则是尝试通过所有关于某一特定主题的全部圣经经文来理解特定和独立的主题。圣经神学在整个救赎历史中追索某个主题，将它作为一个单一渐进启示的概念，就像我们看到的献祭和爱的主题， 而系统神学呢，则是利用全部圣经的内容，系统化每一样我们关于某个特定题目的知识。比如说，系统神学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独立的研究领域，神论是研究天父上帝，圣经论是研究圣经，基督论是对基督的研究，圣灵论是对圣灵的研究，教会论是对教会的研究等等。在学习圣经的过程当中，系统神学是非常有用的工具。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关于某个特定问题整本圣经是怎么讲的。如果有朋友来找我们，他承认自己有贪恋别人的财物的倾向，那么我们就要能够直接与他分享圣经是如何谈论贪心的。或者如果有朋友对基督如何能够同时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有质疑，我们有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将圣经中关于耶稣独特性质和道成肉身的教导整合到一起，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所以以系统的方式学习圣经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可以获得关于许多各种各样题目的智慧，这样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装备去生活和操练敬虔。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可以用来鼓励别人的真理仓库。毕竟我们并不只是为自己学习圣经，还要用来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你看到这与圣经神学在方法论上有怎样的差异了吗？系统神学将焦点聚焦在特定的研究课题上，而圣经神学呢，则是打开我们的眼睛，让人看到全部的圣经教导都是一个单一整全的整体。有些人说这两种方法是彼此冲突的，绝对不是这样的，相反的，这两种方法是互补的。同时从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的角度学习圣经，我们不仅可以对神心意的各种细节，也可以对神在彰显他荣耀的过程中对这些细节的更大组织有更深入的洞见。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有一位和你互相督责的门训的伙伴，他正在为一种看来无法克服的罪而挣扎伤心，他真心悔改自己的罪并且恨恶这罪，事实上这个人太过忧伤，以至于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救恩。那么现在你就有机会使用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的工具来向他展示他所犯之罪的严重性，以及在基督里才有的盼望。你可以温柔但坚定地陪伴他走过圣经关于这种特定挣扎的主题性教导，这样他就可以听到和知道神对他背叛行为的感受。而在同时呢，你也可以分享关于神应许保守他所有儿女的圣经论述，接着你就可以使用圣经神学指出神在历史中是如何将他的子民从罪中拯救出来，这样就能帮助你的朋友把自己也定位在这个大的圣经叙事当中。你看到这两种方法是如何配合工作的吗？你有没有看到神是如何给我们丰盛的供应，使我们不仅能够学习他的话语，而且也给我们这样有用的方法来得出圣经的真理？学习圣经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过程，有两种有益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将学习中获得的知识组织起来，也就是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这两种阅读和理解圣经的方法是彼此加强，而不是互相冲突的，并且两者都需要接受神话语完满的智慧。所以亲爱的朋友，请委身于利用这两种工具寻求神，这样你就可以最完全地看见神真是如何的伟大。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研经指引的第二课，我们讲到两个非常宏大的词，一个叫系统神学，一个叫圣经神学。我想请问两位啊，听到神学这个词会不会觉得头大很难受？
以前会
啊，现在反而不会了。
对啊。
思雨呢？
我听说以前就是有人他们会比较反对神学。
哦，是，这里面也提到了呀。
对，因为可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觉得神学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并且呢就是以比较理性的知识为重，但是在教会当中通常对于实践这个来说会比较受欢迎，所以呢就会有一点点好像神学并不是那么受欢迎的。
哦，
我想就是说对于是否接纳神学这个概念或者神学这门科目哈，我们也是说神学它其实也是一门科目，科学就是研究神的科学。
那现在这个障碍在我们心中应该没有了对吧？就是神学不是一个好像非常高大上非常让人望而生畏的东西，反而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息息相关的事情。
在课程里面他其实也有讲过一句话，就是其实你认识耶稣的过程其实就是神学的操练的过程。
对，一个神学操练，一个神学实践的过程。
对，我觉得虽然我们不会常常把神学放在口中里面去说，但是在教会当中的教导其实就是涉及了神学的方方面面。
对，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内容本身，今天讲了一个圣经神学，一个系统神学，会不会让我们从两个角度啊，两个方法更好的来明白怎样去学习和研读圣经。
这个课程里面呢他有讲到，就是圣经神学是尝试将整本圣经当成一个协调一致的故事来理解。他有讲到五个大的主题嘛。
对，
其实他这五个大的主题是连贯在一起的，就是一个整体，是很融洽的，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当我们在读某一个经句或者是一段经文，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历史的时候，就帮助我们去抽离出来，以一个整体的眼光看这一段的经文，来看他们的意思是什么。这样呢就不会容易断章取义。
对，
因为如果你把某一句的经文或者是某一个故事抽离出来看的时候，你没有联系到整个圣经的一个大的主题的时候，当你发现哎，我对这一段的经文理解好像跟这一个很大的主题好像有违背的时候，就可以判断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可能有误了。
我突然想到，就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跟别人在讲神创造这个世界，然后讲到人类堕落，然后又讲到耶稣基督的爱，他的拯救，也讲到他为我们怎么样钉十字架受死复活。哎，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这是不是圣经神学的一部分，还是说它就是圣经神学了？
就是啊，因为福音嘛，这就是福音的一个过程嘛。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但是人又堕落了，我们怎样需要神的救赎，这就是整个福音的过程。
对，所以我们就是跟人传福音也要讲一个整全的福音，这样才算是比较合乎圣经的，
就会更全备一点。
更全备。对，
对，所以从我们刚才来看呢，就是所谓的圣经神学就是告诉我们 整本圣经66卷书它是一个宏大叙事的串联。
嗯，对。
那我们读到某一段具体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在这个宏大叙事当中属于哪一部分，
对，
而不是把它完全抽离出来。那样的话，我们完全就凭着人的意思去理解了。所以圣经神学更让我想到的是一种关于定位的作用，就是我立刻就知道我在哪里，我处在什么位置。
嗯，并且圣经神学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这个重要的主题，
从救赎的角度来理解。
是，是。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系统神学。听到系统神学呢，我们可能就会更感到头疼或者枯燥，是不是？
头大。
对，
其实我以前对于系统神学的认识还是不是那么清晰，但是透过这一堂课让我看到什么是系统神学。原来系统神学是那么的丰富，
它可以从一个主题，就是圣经当中关于这一个主题有所有的经文总结在一块让我们去学习，这样其实更好的让我们有一些装备和储备。
对，我觉得它是比较在某一方面研究的比较细，比如说圣灵论、神论，就是我把这个主题定出来了以后呢，我在整本圣经里面去查考，在圣经里面有哪一方面是讲到这个的。他在研究这个的时候可以研究的很细很具体，就是让我们可以认识的更加的深刻。
我想学习系统神学有一个好处，就是帮助我们真的很系统的去认识圣经，认识神。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哈，当我跟别人分享，或者是我听到某些弟兄姊妹跟我在聊某一些话题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晰的知道这是属于什么范畴了。
所以这就让我们知道，哦，读系统神学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或者说知道具体的问题在圣经当中如何去找到答案。我们要有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就是读这些东西，读这些内容，或者说更好的去理解圣经，不光光是为我个人的益处，也是为了造就他人。
是，
对，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它其实是互补的。
对，
它里面有讲到不是自相矛盾的。
圣经神学呢更像是我们从高空看到是一幅整全的图画。那系统神学呢像是几个不同的观景路线，从不同的路线看不同的风景。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块，它不是互相矛盾的。
对。
好，那今天这是非常好的探讨。我也盼望大家听到这一课之后呢，不要觉得好难呀，我们在讲系统神学或者圣经神学，其实呢我们自己也不懂，但是我很坦诚的说，透过这一课的学习激发了我想更多的去研读，更多的去学习的欲望。我也盼望这同样成为你的渴慕和追求。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神经来告诉你，是上帝创造了天地，耶和华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是他创造了每个生命。我神经